也不来到您先来仰望您的话，谢谢你从岁首到年终一直带领我们走到今天，在我们这一年的里面经历很多的事情，但是每件事情靠着你都可以走过来。愿愿主让我们有一个依靠的心，能够凡事依靠你，在新的一年也让我们更多的学习仰望依靠你。我们谢谢你继续带领所有来到你面前学习圣经，在你面前学习圣经的真理，要得救智慧的每一位属你的圣徒，让他们在你面前有真理的得着，有圣灵的能力，能够靠着真理带领他们塑造每一位属你的人。我们谢谢你垂听你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今天进入撒母耳记下的22-23章结尾了，一共就24章。这一课讲完，下个礼拜最后一课撒母耳记就结束了。那在这个22章、23章呢，基本上是一个结尾式的一个描述，总结性的。那在这两章的里面呢，22章主要是大卫对自己人生的总结。那这个人生的总结呢，包括很多的内容，包括他对神的认识，怎么经历神，和神的互动，以及产生的结果。那到23章呢，是讲到大卫的做王的这些的经历，还有很多的将军，很多的勇士帮他和他一起建立这个以色列国。那这两个部分的总结个人性的、国家性的这两个部分。那这两个部分呢，基本上也是并行的，在我们每个信徒的信仰的过程的里面，我们有个人性的生命的建立，我们也有教会性的彼此的建立，对神国度的建立。那这两样是并行的，这两样也不能分开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信徒在教会里面很投入，做了很多教会的事情，但是他个人的灵性并没有得到建造，他和神之间的互动是失败的，那个意义就不大了教会是为了建立人的。那这个人如果他要在他灵命当中有所建立，他真正想要跟随神，但是他在神的家的里面，在教会的里面他是无作为的，他对神的家、对神的教会没有任何的感动，没有任何的委身，他要建立他个人的灵命，大概也是一个比较难完成的任务。那这两样一定是并行的，个人和神的家，大卫自己和以色列国，这两个是并行所以神的国、神的义先求神的国、神的义，那这是并行的。那在大卫的人生经历里面呢，也是这两个非常重要的核心，这两个点。所以22章呢，是讲了大卫他个人性的。那个人性当然和国度有相连当然核心或者是重点是讲的他个人性。那在这一段的这个经文的当中，22章很多的经文呢，51节的经文这里面有很多大卫的好像诗篇式的表达他跟神的互动，被神的建立。那这样一个表达呢，实际上你在大卫的诗篇当中呢，你会看到很多有类似的。那这个是一个类似的一种的情况。那为什么大卫用诗篇的方式来表达？这是我们要问的问题。大卫为什么不能用一种的叙述式的来表达，而是用诗篇的方式来表达？22章一开始，他显然是作诗的一样他为什么不是用描述型的？耶和华为我做了1、2、3、4、5、6，我跟神做了1、2、3、4、5、6。然后得到的结果是怎么样怎么样，为什么不用描述式而用诗篇的这个方式？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因为前面22章以前都是描述性、叙事性故事各方面的，突然到22章是一个诗歌性，为什么这样？那这个里面呢，要特别强调我们跟神的关系呢，一定是两样的，物性和灵性。在悟性的层面呢，是我们的 understanding， 对神的理解，很清晰的真理的这些的认识，这个是 悟性的层面，还有一个就是灵性的，在感受上。那为什么这两样加在一起呢？在悟性的方面，我们和神的距离，或者说对神的认识，是有一定的限制。我们人的悟性是有限的。那在灵性的这个层面呢，是一个对悟性的一个有限部分的一个覆盖，或者说是超越。那这两样并在一起，才是和神的正确认识的这两个点。那灵性的部分呢，我们也不能单单说是感受，单单说是感受感觉也不太准确，就是灵里面的对神的一个认识，这样讲我觉得会比较好。如果单单讲到说一种的感觉，我感觉挺好，我感觉是那样，这个是有一点危险啊。我觉得这个力度也不太够，可以说是从灵的层面的心灵层面对神的认知和理解层面的对神的认识，那这样子。所以心灵层面对神的认知呢，它有它独特的地方，那个独特的地方呢，是我们用我们的言语都没有办法把它描述得很清楚的。所以呢，他用诗篇的方式，用诗歌的方式，我叫做颂扬。所以当我们在颂扬上帝、称颂上帝的时候，我们是有内容的，但是呢，也有里面心灵的感受。但是呢，那个内容一定不是一个纯理性的一种的逻辑的分析，那个内容是加上心灵感受的一种烘托，那这是对神的认识啊。所以在诗篇的当中，就和他说我们击鼓跳舞赞美神，大卫在神面前极力的跳舞，那这个是一个基督徒和神的关系啊，悟性和灵性这两样都需要具备。所以大卫当他到个人的认识可以说到达最高峰的时候，他会以诗篇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22章整个是大卫是以诗歌的方式。那这个里面呢有内容的啊，我们就看，我们主要是看内容，但是对灵性的感知的方面，大卫对神的从灵性的感受的方面，我可以这样说，至少我觉得有相当的距离。怎么说呢，就是我很难像大卫那样去感受上帝，因为呢我没有那么深的好像大卫的灵性和神之间的互动，我没有。举一个其他一个例子，比如说约伯，约伯最后一句话说，我从前风闻有你，今日亲眼见你，所以我在炉灰中懊悔。我跟大家说，这句话如果没有足够的灵性的支持，我们单单用所谓的悟性的去明白，做不到。换句话说，没有任何一个人跟约伯讲同样的话的时候，会有约伯同样的那个认知的内涵，我们做不到。除非约伯自己他说过风闻有你和亲眼见你，那这个里面那种灵性的感知，那种的强烈程度，没有约伯他的其他人很难能够体会到啊。我讲的灵性和悟性这个方面，所以诗篇是有这样的。所以当我在讲大卫诗篇的时候呢，我会在他的悟性的上面呢做一些的解释，在灵性的方面呢，我试图去摸索一下，探索一下大卫的感受是怎么样。到此为止啊，我就能做的就这么多啊，就跟大家 来讲。那22章呢，开始大卫有一些的描述，他讲到当耶和华救大卫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他向耶和华念这诗。这句经文有点意思的啊，我从悟性的层面来看。那大卫为什么能够念这个诗呢？他前面有条件，条件是什么呢？当耶和华救大卫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那这个是他整个人生的经历有了以后奠基出来，他才能够写这个诗出来。那这个是讲到灵性的部分和神之间的互动，生命的互动，然后才能到这个部分啊，就是大卫可以这样子。然后呢， 他有了这么多的经历才写这些的内容。换句话说，大卫对神的所有的颂赞都和他生命的经历直接相连，不是一个凭感觉所写出来一串的话，也不是自己随便造出来一些的所谓的感觉，不是，他实在是经历过，然后他能够写出这么多诗篇这些内容。那这些内容的里面呢，就讲过说他就这一切的，然后呢有一些的段落我们来看一看，我就不都读哈。在第二节开始一直到第六节，我把它作为一段了。第二节到第六节呢，他最主要讲到说耶和华是他的磐石，是他的拯救，是救他脱离死亡的恐惧的。那这是对神的一个认知，他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拯救，是救我们脱离一切的死亡和恐惧。那这个是我们对神的认知，可以和大卫的认知之间有一个比较，那对我们有帮助。上帝是一切的磐石，我们真的是这样相信。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我们真的相信神是我们的磐石，是永不动摇的。然后呢，他是我们一切的拯救，无论我们遇到多大的难处，上帝是我们一切的拯救，任何的难处他是我们一切的拯救。那因为这个缘故，我来到他面前，我有这么一个状态，有这么一个依靠。大卫在生命当中经历这么多事情，然后他做出这个结论。那这个结论呢，对我们有意义，作为一个见证式的意义。但从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也需要去自己经历，才能够更多的体会大卫的这种的结论，要经历。我不知道各位信主多久啊？我信主，我现在算受洗，我是2000年到现在六月份吧，还不到20年。那这个过程的里面经历一些事情，一点点的挑战，也有一些小小的恐惧都有的，但上帝就一直带到今天，都有经历啊。这过程当中的那些的挑战，这个是经历这些是有关大卫对神的认识。那这个认识呢，我请大家要留意，这个认识不单单是我们所说今生的。大卫对上帝的认识是和永恒连在一起的，所以当神是我的磐石，救我脱离一切的死亡恐惧的时候，不单是今生，是指向永恒的，这两个是连在一起。那有了这个以后，才是真正的磐石如果没有真正的永恒的拯救，只是今生，那就不称为大卫对上帝的认识所以这是一个我们要了解。那第七节一直到第七节啊，在刚才讲第七节，第七节呢，他说呢，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向我的神呼求，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我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这是大卫讲的，他说他向神祷告，他在急难中向神祷告，向神呼求的时候呢，神就听了他的呼求。那我请问这件事情是事实吗？神听了大卫一切的呼求吗？是事实吗？大卫在他一生当中经历了多少艰难？他每一个艰难呼求神都听了吗？我再问这个问题从人眼看，不是每个艰难都听了，从信心的层面看，每个艰难神都听了，这是我的经历。所以当大卫说这句话的时候，一定是两个角度我们来看，从人眼看和从信心的角度看，就好像我们自己所经历的事情。从人眼看，我们很多人觉得神没有权柄，但从信心的角度看， 虽然他已经睡定了，他必定会睡定，只不过神垂听的方式不是我人眼我所期望的方式，这个是应当有的认识在这里、okay? 啊，这个是对神的认识。那第八节一直到十六节，那在这个里面呢讲到神的大能。大卫说呢，神的能力大过一个地步，当他发怒的时候呢，天的根基也震动摇撼，然后呢他的斥责，他的这个雷声，然后仇敌四散必胜。那请问这个描述是正确的吗？大卫对上帝的这个描述是正确的，在我们的人生经历当中，包括我们到今天，我们看那些恶人横行，那些逼迫基督徒的好像得逞啊，那些拆毁教会的好像就成功了啊，甚至有些的地方可以把基督徒杀了啊，在我们中国过去的历史当中啊，小刀会啊，那个时候就杀了很多宣教士。那上帝的全能在哪里啊？他全然的掌管在哪里？好像地上的那些作恶的、抵挡神的、残害基督徒的，他没觉得恐惧啊。那这种神的大能所带来的震撼，好像大卫看见了，哦，大卫看见了，好像我们基督徒也知道，但是呢，那些恶人好像没有。那大卫的描述是准确的吗？这是一个问题。我们所看见的，现在所看见的，眼前的事情，这个事情那个事情，那些不公的不义的，我们怎么看？所以我就说呢，我们要从大卫的角度，大卫的角度呢，有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一个是事实的层面，眼睛所见的，一个是信心的层面。所以基督徒如果没有从神来的信心，我们对神的全能，我们会没有一个正确的判断。就算那些恶人似乎得逞，上帝的全能仍然是绝对的。所以这种说神的怒一发的时候，是讲的神的绝对性，但是在人的眼见和实际的经历当中呢，未必能够看见。那只有一个时候是大家都看见的，什么时候啊？世界末日的时候。今天我们这个我这老基督徒问我，结果里面马太福音24章，到那个时候世人都看见了，天使都要震动，那众人都要哀哭，万人在地上都要哀哭，那神降临，基督降临，那种大的，那种的真实，那种看见啊。现在呢没有，所以现在很多人讥笑基督徒，你们信得上帝吗？全能什么啊，这个你们自得其乐啊。所以这是一个认知的问题。那我们从信心的角度所看见的和人眼所见的，这个里面要看到。所以基督徒呢，当我们在看圣经当中所讲的神的大能，然后看见世上的好像恶人能够有能力，我们一定不能落入一种就是自说自话的这个层面。哎，反正我们就看好的这个负面不看，我们都要看。那需要的是什么呢？我们怎么样用正确的属灵的角度来解释，来看我们现在所遇到的这些情形。那这个是很重要啊，所以这个是好，这是这个点。下面一个点呢是17节一直到20节。那在这个里面呢，大卫讲到耶和华的救赎，他从高天伸手抓住我，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是讲到神呢他主动的来拯救人，这是大卫的认知。那这个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必须要知道啊，我们经常查经的时候，我们就说 们跟神的互动啊，神怎么喜悦我们的。那我们昨天在查经查的加拉太书哈，所以我们都是认识神，更准确的说我们是被神所认识，是上帝一直在他救恩的当中是主导的，他一直主动的做事情的，这个我们一定要清楚。我们不要站在主的位置上，我们不是主的啊，只有神是主，他一直主导，他从高天伸手救我。我们是本着这个信心，在地上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可以站立得稳，我们不会丧胆。这个是大卫的信心，这个也是我们的信心。那这件事情是凭着信心来看，是事实。所以那个希伯来书第一章啊，第一节讲到这信，十二章嘛，第一节，这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啊，十一章，第一节。那这个是信心层面所勾到的，所达到的，不是人眼所见。那如果我们不在这个信心层面，我们的信仰是很难建立起来的。我们凭着眼见，不是凭着信心，我们的信仰很难建立起来。那凭着眼见，我们很容易丧胆；不是凭着信心，我们太容易丧胆，因为见到难处压到面前，我们就丧胆。你非得是凭着信心，我们不丧胆。那这个信心到底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那就看这位神是不是真正的神。所以大卫他经历的一切的人生的事情以后，他来总结，对于大卫来说，至少这是真实。到了晚年，他写的这一番话是真实，是一生的总结。那在整个的信仰的历史当中，每一位圣徒都是这样经历的。我们按照他们的见证，希伯来书十一章啊，那些信心的伟人，云彩一样围绕在我们周围，所以呢，我们也因此这样信。我们也成为信心的经历者和信心的建立者，所以这个是信心的层面，大卫是这样说的。好，那到二十一节呢，又有进一步，有不同，不同在哪里？他说呢，耶和华按着我的公义报答我，按着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因我遵守了耶和华的道，未曾作恶离开我的神，这个是事实吗？嗯，这个是不是事实？这都在挑战我们啊。那我们这个刚刚经过了撒母耳记下的那段最可怕的经历，八十八了，对吧？乌利亚刚刚经历过的，他犯罪不罪是十戒一下子犯了两三戒，奸淫杀人，贪爱别人的妻子，犯了三戒啊。那为什么大卫说耶和华按照我的公义报答我？这个结论怎么得出来？那这个是我们对公义的认识啊。就很多的信徒啊，如果我们以完美来要求我们自己，我们立刻就死在这边。我们没一个人做到完美的。那个不是我们应当要求的，也不应该这样要求，神也没这样要求。那按照我的公义是什么意思？两个要点，一个是我们是因信称义，另外一个是尽心尽力跟随神走公义的道路，这个就是有了。你在这个层面，神就按照我们的公义来放大我们。虽然我是有限的，虽然在我跟随的路上我会偶然被罪恶祸患所胜，但是呢，在神眼里仍然被他算为义。那这样被他算为义，他就按照他的公，按照我的公义来报答我。那这个平衡点在这里。Okay. 所以大卫讲的话在里面，它包含的这个含义是和我们一个完整的我们说的救恩真理是彼此相符的。啊，否则的话，你听的，你看的话，你就觉得这个有矛盾，没矛盾。你这样了解我就不矛盾啊，按照我的公义来报答我。然后呢，我因为我遵守了耶和华的道，未曾作恶离开我的神。后面那段话，未曾作恶怎么样离开我的神？ 我们可能会被罪恶过犯所胜，可能偶然我们会犯罪，但是我绝对不会因为作恶的缘故，我贪爱罪恶，我活在恶的里面离开我的神，没有，我悔改。那这个是大卫和扫罗的区别。大卫犯罪以后，拿单责备他，他立刻悔改，否则罪的话就回到神面前，说未曾作恶离开我的神，不是说我未曾作恶 ，OK， 是我未曾作恶离开我的神，我一直跟随我的神，有犯罪我立刻悔改，那这是一种的生命的状态，那这个状态神会按照这个会算我们为义，也因着我们的义来报答我们，所以这个是要点。二十三节 这段二到二十五节都很重要啊。他说呢，他一切的典章藏在我面前，他的律例我也未曾离弃。真正的在神面前被神算为义的，一定是神的典章，他的律例是我一生持守的。啊，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一直在讲的神的道、神的义、神的诫命、神的律例、神的典章，一直在我生命当中成为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成为整个生命的改变的这个一个根基在这里。也回到罗马书十二章第三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第二节，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Change your mind。那我们被神的道、神的话不停地改变我们的生命。那这个是基督徒的，我们叫做 life journey， 是我们的信仰的，或者说生命的路径当中我们要走，是这个。所以作为每一个信徒，当你在神的道、在神的话语上面，你不停地去寻求，不停地去跟随，你的生命一定会被神建立起来，会改变。那相反，如果我们对神的道、对神的话没有兴趣，想要生命被建立、被改变，那是不可能。来，所以这个是大卫，他在里面描述的他生命的变化。为什么他可以走得这样？因为这是原因。然后后面到二十五节，所以耶和华按我的公义，按我在他眼前的清洁赏赐我啊。所以前面讲了结论，后面讲了原因，最后他在 conclude， 是这样子。OK， 好。那二十六到二十八节呢，是讲到神做事的原则。那这个原则呢，你看起来好像是报应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属灵的互动的关系。他说呢，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乖僻的人你以乖僻待他，困苦的百姓你必拯救，但你眼目查看高傲的人，使他降卑。那这个呢，你看起来似乎是一种的因果的关系，实际上呢，大卫在描述呢神和人之间的互动，神和人之间的互动呢是 condition， 是有条件的，不是 uncondition， 不是无条件的。当神决定要拣选人救人的时候是无条件的，因为都是罪，无条件的，我要救你就救你，没有条件，没有条件，没人能配得他救。但是救了以后开始跟神互动，是有条件。那这个条件直接影响到神和人之间的关系，影响到人将来在神面前是否被他算为义的这个结局。那所以在这个里面讲到神，他这么互动，他列了这么多条，讲到什么？讲到神。他的头脑是绝对清晰的，我们讲的人的眼里不揉沙子，神的眼里面啥也揉不进去。他对人的观察精确准确到一个地步，你骗不了他啊！你真是有爱心的人吗？神知道，他会以慈爱待你。你真的是寻求完全的人吗？神知道，他也完全待你。啊，你真的是清洁的人吗？神知道，他以清洁待你。讲到神对人的观察细微到一个地步，没有人在神面前可以有任何的欺骗，没有可能。那他呢，就会按照 那个人的情况和祷告啊，这个是神的心意啊。啊，我们再看29节到后面，大卫他又一个总结，他讲到说，神呢，你是我的灯，耶和华必照明我的黑暗。那这讲到神对他的带领，这个里面呢，我稍微想提一下，神怎么做他的灯？那么听起来好像都是很美丽的一点，那 realistic 实际一些，神怎么做他的灯？那神是不是我们的灯啊？是吗？那神怎么带领我？那个灯怎么看出来的？那怎么照亮我？怎么带领我？那在箴言里面有讲到说，耶和华的灵是神的灯，要照亮我们的心肠肺腑。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是他的灯，他的真理在光照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信主以后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那圣灵的光照和带领，那个是我们的主，是我们整个生命的带领者和塑造者。当我们真正寻求里面的灵，完全的顺从圣灵的时候，你就在神的带领下。表象上的差距不重要，这个原则你抓住，你就在圣灵的带领的下面，那神的灯会一直点亮。看不清楚吗？你祷告就圣灵光照，就看得清楚。所以我们呢，我在讲到一直提过哈，很多人说我现在不完全，哎，我一直觉得我这个灯就确实不行，我觉得我不够完全。我跟你说，不是因为我们完全得救，是我们完全顺从圣灵的带领得救，这个有没有清楚？不是我们做到什么完全而得救，是因为我们完全顺从神的带领而得救。那个带领者是神，带领者绝对不会失误，他绝对不会发错信号，绝对不会信号太微弱你收不到，绝对没有可能。他对我们每个人的带领是绝对真实的，不会有任何失误的。只要我们跟随他的带领，那一定。那后面呢？当然有加一句话是神的话，他透过他的话，神的话是不变性的，透过他的话带领我，那你一定可以走过这条路。啊，这个是大卫的经历。所以你看，在这个大卫写诗篇的时候，他所有的经历和我们现在我们所说的圣经所讲新约的旧约的真理的教导是一模一样的啊，所谓旧约新约一模一样，没有任何的差别啊，就是这样带领。 OK， 好，那到了32节往后面看，特别讲到说这个神他是一个绝对，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替代他啊，讲到是神。然后呢，他对大卫的带领，我们一直从32节到可以到达43节。那在这个里面呢，上帝对大卫的带领，就经历他人生当中所有的难处。就如果你真的信从这位真神，耶和华这位真神，你都可以经历大卫这些的事情。在大卫人生过程当中所有的带领，这位神都会让他得胜。所以我们开始同工啊，这些就不需要讲好。到42节稍微讲一下，42节他说呢，他们仰望却无人拯救，就是呼求耶和华他也不应允。那这些他们是什么人？那里面在经文里面讲的大卫的仇敌，他们是什么人啊？那这些人他为什么可以呼求耶和华？为什么呼求了耶和华却不得救？耶和华不是一呼求他就必得救吗？所以这个里面呢，就回到大卫前面讲的他跟神之间的关系，在这个层面是必然的。 但如果前面讲的那个原则，外邦的人民与外邦代表，如果他是在内心里面是背逆神的，他对神的呼求神是不会听的。那所以我们说神凡事会听从我们的祷告，是有前面的先决条件，我们和神的关系是互动，在神的带领的里面呼求一定会听。但如果我们和神的关系是出现了错误甚至是逆的一个方向，那个情况没有啊，所以这个里面我们要了解。好，44节一直到后面是讲到大卫呢被神建立，他讲到在百姓脱离百姓的征境啊，包括我做列国的人，从他个人开始向国度的转变了。那大卫如此跟随神，神让他得胜，神也让他能够牧养或者说带领整个以色列百姓为他说话。所以这个里面呢讲到这个变化啊，47节，耶和华是活神，愿我的磐石为我称颂，是开始对神的称颂。那这位神为我伸冤，然后救我脱离囚禄。到50节，因此我在外邦中称信歌颂你。那这个里面是讲到达维他整个的信仰，个人的，主要是核心个人的信仰。好，那后面23章呢，讲到大卫的国度。那这个国度里面有很多也蛮有意思的，我们来看啊。那讲到23章第1节，以下是大卫末了的话：耶西的儿子大卫得居高位，是雅各先所高的，做以色列的美歌者说。那耶和华的灵借着我说，他的话在我口中，在说什么呢？耶和华立大卫做先知啊，这是大卫他自己说的。所以在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他们都认为或者说认可大卫是先知的。那大卫是先知，他也预言耶稣基督的降临，有的诗篇22篇23篇啊，很多是大卫他有预言的啊。那这个是大卫被神所用。然后呢这是整个的作为哈，我就点这一点。然后我们看大卫的勇士。那在这个大卫的勇士这个环节呢是很有意思的。这个里面呢我想要强调什么呢？我看哈。我稍微讲一点点，在前面我就要再回头讲一点。第5节，大卫他讲到这个个人性，他讲的家，我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啊。他讲到他的家被神所恩待，然后呢他最后呢神恩待他的家庭啊，他的后裔神都纪念。那在这个里面呢前面22节也讲了啊，在这里面我稍微要提一点点我们这个刚才和弟兄有交流的问题，孩子的问题。那我就说呢，我们本着信心相信，如果我们做父母是敬虔的，上帝一定会恩待我们。我凭着信心。那这个恩待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在哪个时间点呢？我们未必知道。但是呢，这个应许是绝对的，应许是绝对的。大概我都不能说。我们敬虔，我们看到孩子的情况，一定是我们眼睛所期望的结果，大概还不能这么说。我在昨天小组查经了，昨天还是前天忘记了啊，就跟谁聊天就提过这个问题，就是在这个香港很有名的牧师啊，叫冯金辉牧师，他很敬虔，那4个儿子，但他的有一个儿子呢就是比较叛逆，3个儿子都是宗牧师。有一个比较难，那后来呢他就好像就猝死，在一次洗澡的时候就死掉了。那这个是非常悲惨一件事情。那怎么看上帝对敬虔人的后裔的这样的一个祝福？那在这个里面呢，我自己给我自己留一个空间， 我也希望大家给自己留个空间，在哪里呢？我们作为敬虔的父母，我们对儿女的祝福已经到达了最大值，已经是最大的。换句话说，我们绝对没有亏负我们的孩子，我们对孩子从上帝那里所带来的祝福传递给他们已经到达了最大值。那他们和神之间有他自己的互动，这里面是一个平衡点啊。我在这个平衡点上，我自己预备我自己，我有两个孩子，我都不敢百分之百说将来他们会怎么样，我不敢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凭着信心。所以大卫他这样讲的时候是讲上帝的做事的绝对的原则，但这个绝对的原则可能并不是我们对儿女的绝对的期望，这两个不一定能画等号啊。但是呢，我们对儿女，我们的敬虔对他们是最大化的祝福，这个是我们可以在神面前感恩的。所以一生为儿女祈祷求神祝福他，这个是最大化的。无论是一个敬虔的母亲还是敬虔的父亲，对孩子都很重要啊。在这里再稍微强调一点点，父亲是孩子的 life model， 是孩子生命的榜样，母亲是孩子的 life coach， 是孩子生命的教练。母亲在孩子成长当中是做教练的，特别从他刚生下来一直到12岁这段时间，他们是孩子的 life coach， 每天在教他们。你在圣经里面看撒母耳、提摩太，这个都是妈妈教出来的。所以妈妈的在这一个价值在孩子身上是非常大的，不单单是让他们健康成长啊，在灵性上的栽培，他的 coach 是很重要的。那父亲最主要是 life model， 你在孩子面前那种的敬虔，对永恒的盼望，对神的应许的持守。所以在圣经里面，当雅各去世的时候，以撒去世的时候，他们在干嘛？他们传递什么祝福？愿神的祝福给你，这是父亲。所以这个角色，特别我们中国人的夫妻哈，大家要把这个账算清楚，不要算错了，一算错就互相怪错人。那这个是我们要看清楚，那这样的祝福相互传递，我们的孩子生在我们的家庭，他绝对是无辜的。好了，那我们来看这个23章的大卫的勇士。在大卫的勇士的里面呢，有两个点。三个点我来讲。一个点呢是讲他的勇士很多啊，都是很厉害的。那这个点在讲什么呢？在讲到大卫在服侍耶和华国的时候，不是靠一个人单打独斗的，他做不到的，他必须有足够的勇士帮助他，一起才能够建立以色列国。那这个是重要的。所以在耶和华国的里面，不单大卫重要，那些的勇士都很重要啊。所以在教会里也是一样的啊，牧师有他的位置，执事、弟兄姐妹都有自己的位置，在神的国里都是非常重要的，在不同的职位而已。然后呢，也都是需要的，每一个人在神的国里都是需要的。那成为勇士，这是一个。那还有一个呢，真正的勇士会归附大卫，一个真正属神的带领者，神会把属他的那些的勇士带到他的身边。那这个也是在这个所谓的勇士的这个配合的当中。然后呢，作为带领者一定要知道你自己做的也就那么多，很多事情需要勇士去做的，你做不到，不要把自己当成什么都能做，也把自己看错了，看得太高了，有问题。所以这个是一个点，在这里面看。那另外一个点呢，是在这个16节到15节，15节呢讲了一个故事啊，这个穿插在里面蛮有意思的。这个故事在说什么呢？在说这个大卫渴了，想喝水。那想喝水拿矿泉水就行了嘛，对吧？那为什么还要去打水？说这个那个格利恒城边有个井，为什么是打水？因为那时候的水质呢 太不平均了。有的地方水能喝，有的地方水不能喝，有的地方水比较好喝，有的地方水是非常难喝。它不像我们现在这个供水系统，大家都一样啊，它跟哪里喝都差不多。这样产生打水的要求。然后三个勇士呢，就穿过贝利士的营寨去打去，给大卫喝。那大卫拿到水以后呢，他就不敢喝，说这个水就好像血一样，都不能喝。那这个里面呢，是包含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呢，是讲到这些勇士对大卫的这一个爱；另外一个部分是大卫对这些勇士的珍惜。这两样都是有的，也可以说他们是彼此珍惜的。大卫说：“我绝对不能喝的啊！如果不是大卫属灵的，在世俗上面啊，如果哪个手下为了效忠帮我拿了一个水过来喝，那肯定有喝了以后要奖赏他啊，甚至拿了血不喝的。世人是这样子，但真正属灵的人不是这样子啊，他这种对彼此生命的那种的珍惜。”他非常珍惜他手下的那些勇士，他们的生命的价值，这个是很重要的啊！这一点我特别要提到这一点。在教会的里面，我们有实习的神学生，啊，将来可能会代表教会。你对每一个同工，对每一个信徒，他们属灵生命的珍惜，要比那个事工要重要。所以，教会和世俗有非常本质的区别。教会是珍惜每一个人的生命，而不是那个事工。事工是为了生命的，世俗是为了我成就我的事工，我不管你死活，所以只要我达到我的目的，我什么都不管。教会不是，珍惜每一个信徒的生命，那个价值在生命前，这是最重要的。而这个里面是大卫他这样做，不是收买人心哈，是他真实一种生命的表达。那这是一个点。那另外还有一个点，你读这段经文的话呢？你去观察啊，在这个里面呢，我读几段经文给大家听，你去观察。十八节，希鲁雅的儿子约雅的兄弟亚比塞是这三个勇士的首领，是吧？大家看到了啊。然后呢，二十四节，三十个勇士里有约雅的兄弟。亚撒黑，大家看到了啊。那在这个里面呢，你会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没有约雅？他讲到了亚比塞是约雅的兄弟，又讲到亚撒黑也是约雅的兄弟，但是呢，大卫在所有的勇士当中没有约雅这个人。他这个名字出现过，但是他没有算在这个勇士当中。你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如果按照我们人眼所见的所谓大卫的勇士的里面，约雅绝对应该是排在前面的，是吗？元帅呀，带兵打仗的。但到最后的总结的里面，所谓大卫的勇士的当中，竟然没有约雅。有约押的两个兄弟，没有约押，那这是怎么回事？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一定要看清楚，在神面前的生命状态，比我们做多少事情要重要。所以约押的那种的生命状态，那种要做元帅，不择手段杀人，虽然他做了很多很伟大的事情，但是在大卫的勇士当中他无份，这个是相当大的一个功课，大家要去看，要去学习。这个是我们所有现在的信徒也是一样的，因为在世俗的上面是讲到立功的，看谁功劳显赫，那在功劳的当中就可以居功自傲。但在大卫的勇士当中，在神的原则里面，这个不是重点，重点你是什么样的人，而不是你有多大的功劳。那约押的这个事情是在整个的大卫的人生经历当中，他 他是很特别的一个人物，他基本上算是辅佐大卫做王，打胜仗，建立以色列国，然后平息反叛，亚撒龙的反叛，那后来又那个以色列的那个叫什么示巴的反叛，功劳显赫，功劳大大的这么一个将军，结果不在勇士，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对我们每个人都是，在神面前对神的那种敬虔和神所悦纳的敬虔生命，比我们所做的事情所谓的功劳要重要的多得多，或者说那个才是唯一重要的。倒过来再说一上是失败，这个是这样的事情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观察。好，那我们这一课呢就到这里，我们来过一下思考题。第一个，耶和华是大能的救主，大卫一生蒙他保守，这就是大卫所有的盼望吗？这个显然不是的啊，一生的保守是包括，但最重要的是有永恒的那个祝福，这个是大卫真正的盼望。所以一生做王，经历这么多的危险，这么多的可怕的经历，如果让我选，我也不选，我倒不如平平淡淡过一生，将来见见主面啊。那重要的不是现在，是将来。那我今天在讲到的时候，我就讲到这个福音的价值，基督徒的价值观到底在哪里，要分清楚。那这个是不一样啊，所以这是大卫。第二，耶和华是公义的神，大卫犯奸淫谋杀乌利亚，得到了应有的报应吗？有没有得到应有的报应？这句话呢只能是两个层面来说，按照律法他应该报的是死亡，没有，上帝赦免他，但是呢按照神的公义呢，他真的被报应得很惨，大卫因为这个缘故，那后面所经历的那两个儿子死掉，他杀了一个乌利亚，两个儿子丧命，他跟那个八十八一个人犯奸淫，他的儿子跟他的女儿犯奸淫，这个是非常可怕的经历啊，应该就是报应他，是加倍的报应他，但是呢又没有在那个绝对的上面啊，上帝拿掉他的恩典，开平恩典啊，这个是我们跟神的经历啊，大卫的经历是这样啊。第三，耶和华是独一的神，大卫何以如此任性，是因为大卫依靠神胜过了仇敌吗？那这个只是一个部分，这核心的部分还不是结果，是信心。在信心的层面，那这个才是真正对神的全然的任性啊！我们没办法靠着眼见，靠着我们生活的经历这样的任性。我刚才讲过，上帝是大能的神，我们眼看着世上有恶，为什么上帝没做？凭信心知道，上帝是大能的神啊！这个是信心的层面。好，第四，耶和华对王的要求是公义，敬畏神，对大卫。因为立约是否思想矛盾？因为前面我有讲啊，所以大卫跟神立了约，或者神跟大卫立了约，所以保守他，那是不是违背神的公义啊？那立约是根基，立了约以后，在神的公义上面被神带领，顺从神的公义，但我们没办法做到100%。那这个里面是神的约，也讲到神的拣选啊，这个不是我们能够100%做到啊，是凭着信。第五。大卫的勇士为何冒死打水，和大卫求和和为何还表达想要的意愿啊？这个我就刚才没有讲，那你觉得不应该，为什么你还说你渴啊？你说了渴，人家就打水了，那是大卫他自己的一种真实的感受，表达出来以后呢，那三个勇士打水，那后面所互动所产生的是彼此的真心啊，这是彼此真实的感受是有的。大卫没有想让他们去打水，他只是渴了想喝那个水，他们听到了就去打，不是大卫派他们去啊，这个里面不是啊，是一种自愿，那自愿也表达彼此的珍惜。第六，大卫可以打胜仗，因为有很多的勇士，这是大卫得胜的根本原因吗？啊，当然不是啊，没有耶和华的同在，连这些勇士都回到他面前，哪有可能得胜啊？这个是神的同在，这是核心啊。后面填空题。第一个，救主赐给人 生命的祝福，救主赐给人生命的保守，所以两样都有，有祝福有保守啊，这两样都有。我们需要神的祝福，我们需要神的保守啊。再讲第二，公义的神对人有公义的要求，公义的神对人有恩典的覆盖。神要求我们公义，神给我们施恩的，这两样都有啊。第三，独一的神使人胜过一切假神，独一的神使人胜过一切邪恶啊，是胜过啊，不是没有遇见，遇见以后我们胜过了。第四，上帝的拯救是赐给圣约，上帝的拯救是实践圣约，神与人立约要实践啊，赐给以后要实践。第四，第五，敬虔的人有身体的需要，敬虔的人有属灵的取舍。我讲了三个勇士，他那个渴的是有身体的需要，但他取舍是以属灵的原则来取舍啊，这个看清楚啊。第六，上帝使用人的能力成就事工，上帝赐给人能力成就事工，真正的能力是神赐的，那他就使用这个能力。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来感恩，我们一起来思想大卫的诗篇啊，他和你的经历的互动写在圣经的里面，是要自己见证啊这位独一的神，也要给后来的人做生命的见证。我们愿意多多的学习，在这个当中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多的能够靠近主，在你面前蒙恩，也靠着你的恩典啊能够一直跟随你。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Thank you.